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高校毕业生要抢大姨大妈的家政市场，网民大叹文凭贬值。
大学生原来是鼓励经常打螺丝，鼓励进团送外卖，鼓励开开网约车，现在又有了新赛道，男保姆、女保洁，这么奇幻的吗？
中国2024年公众袭击事件频传，谁知过？
同时呢，也不想人知道凶手在报复社会，同时实际上也在报复统治集团。
台海危机难解，台湾人赴星马移民避险，柔兴经济特区成制产热点。
台海的紧张趋势，因为不确定性蛮大的，所以变成就不想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身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本周下令州政府各个机构立即停止将州政府资金和基金投资中国，并且在第一时机从中国全面撤资。之所以需要采取这一措施，是基于对金融和安全风险的考量。在下令从中国撤资之前，共和党籍的阿伯特本周开始连续三天颁布了三项行政命令，目的是要保护德州民众和该州的基础设施免受中共潜在威胁。美国强迫劳动黑名单上新增29家中企，为历来最大规模扩编。拜登政府星期五在联邦公告上宣布，将把29家中国企业增加到强迫劳动的实体名单上，从而禁止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这是美国2021年12月23号完成立法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施以来，与新疆强迫劳动相关企业黑名单的最大一次扩编。对新增加的29家中企的进口禁令将于11月25号起生效。荷兰媒体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海湖庄园会晤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荷兰电讯报星期五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吕特已经抵达海湖庄园，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吕特是在俄乌战争近日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前来美国与特朗普会晤的。路透社曾联络荷兰政府和北约总部寻求对此事的评论，但是没有收到立即的回应。基辅证实俄使用新型中程弹道导弹攻击乌城市。乌克兰最高情报机构星期五表示，周四袭击乌克兰第聂伯罗市的俄罗斯弹道导弹飞行了15分钟，其最高速度不低于11马赫。美联社引用乌克兰情报总局的话说，这种导弹有可能来自雪松导弹系统。雪松导弹系统即将取代俄罗斯战略火箭军现有的洲际弹道导弹。
I can confirm that Russia did launch an experimental intermediate
range ballistic missile. 一天前，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一枚实验性中程弹道导弹。辛格说，美国在俄罗斯导弹发射前，通过降低核风险的渠道，得到了简短的预先通知。辛格表示，本届政府会认真对待俄罗斯的言行，但在本届政府任期内，美国的重点仍是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其所需的支持。中国扩大对欧盟企业的反补贴调查。中国星期五表示，要扩大对欧盟乳制品的反补贴调查范围。此前，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征收高达 45.3% 的新关税于10月30号正式生效。中国竭尽全力敦促欧盟部分成员国政府改变立场，但是中方的这些努力没有成功，因此决定扩大报复范围。台湾总统将访问太平洋友邦，但未透露美国过境细节。台湾总统府星期五上午宣布， 总统赖清德将在11月30号到12月6号率团访问友邦、马绍尔群岛、图瓦卢以及帕劳，展开繁荣南岛智慧永续之旅。对于赖清德总统是否过境美国夏威夷，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说，
相关过境的安排我们都在仔细的规划中，目前呢也不方便向各位透露。
最后，北京宣布给予十国单方免签待遇。中国当局星期五宣布决定恢复对日本公民短期访华免签待遇，同时将包括日本在内的十个国家列入了中国单方面免签待遇国家名单。这是北京当局为提振经济、走出全面疲软的困境而采取的最新举措。免签期限由目前的10天延长到30天。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高校毕业生要抢大姨大妈的家政市场吗？网民大叹文凭贬值。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上周联合发文，要求各省增设家政专科，并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进入家政行业。此举引发中国网民广泛热议，不少人感叹文凭快速贬值。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中国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五大部门11月13号联合发布关于深化家政服务业产教融合的意见。发布之后，中国网民议论声四起。上海抖音博主老康、纸上谈兵的二胖11月19号发布短视频嘲讽。
大学生原来是鼓励进厂打螺丝，鼓励进团送外卖，鼓励开开网约车，现在又有了新赛道，当保姆、女保洁，这么奇幻的吗？
还有辽宁网民戈壁王大爷直指当局的新政是在抢学费，他留言称当局要的不是大学生，而是培训读书所产生的费用。根据国发委发布的意见，当局要求每省建设至少一个职业教育高水平现代家政类专业群，全国建设两个以上国家级职业教育高水平现代家政类专业群，鼓励各地在家政相关专业招生计划分配上给予倾斜，而且还立下目标，每年培训家政从业人员30万人次，家政培训师资3万人次，家政职业经理人1万人次。对此，25岁的00后职场新鲜人瑞告诉美国之音，疫情后的中国职场的确工作机会大减，也太卷，但是除非是家境困难，否则一二本大学跟的毕业生投入家政，尤其是低端的保洁行业意愿可能很低，瑞说。
其实技术型劳动的工作不代表他的薪资就比较低，但是他累嘛，甚至有一些吃的就是青春饭，可能工作几年你身上会受损啊。我觉得大部分的大学生是不太愿意的，除非家里经济重担是需要支持的。
他坦言这类工作不体面，也代表了学历变相贬值，瑞说。
我觉得卷是一个逃不开的社会现象，就跟海浪一样嘛，卷起千层浪，就没有人能逃得掉被卷的这种感觉，大家就是只能跟着社会一直在卷。尤其是找工作的话，像很多中国的985可能只是会为了8000-9000到10000块人民币的工作去面试很多轮，甚至像国内很有名的字节跳动，我朋友面试到了第六轮然后被刷了。我有时候真的很好奇，就是一个工作要面试到六轮，到底是要找员工呢，还是要找 CEO 呢？这就是卷啊，就是一种资源的内耗啊，对于社会很不好。好的。
位于美国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兼执行主任李强认为，中国经济下行，中产受薪家庭工作压力减增，也消费降级，未来家政市场恐难逃萎缩、需求走跌的前景。他因此质疑当局此时推出吸纳大学生投入家政市场的举措，目的是在将16-24岁青年族群超过17%的高失业率甩锅给年轻人。李强告诉美国之音。
加成保洁啊行业的都需要有中产阶级来雇佣，实际上这个人群他随时都在内卷，而且呢他们的工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丢掉，就是说这个保洁怎么可能有这个市场。那中国政府这样的宣传的话，他要把这个责任推到大学生身上，就不是说政府党不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你自己好高骛远，实际上有很多就业机会你们都不去做。
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高校毕业生要抢大一大妈的家政市场，网民大叹文凭贬值。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时事大家谈访谈节选。中国2024年公众袭击事件频传，谁之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最高检表示要有力震慑犯罪，安定人心，维护稳定，其中提到珠海汽车袭击事件。中国今年公众袭击频传，这是谁应承受之过？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宇宙与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前中国媒体主编记者资深社会调查人士艾石成和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的访谈节选。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三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欧洲的小民先生哈，就是说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者吴国光教授说呢，这个中共政权对民众的暴力掠夺导致了底层的祸害，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判断，小民先生？
我们可以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就是珠海这个杀人事件，他的选择的时间是在珠海航展的前一天，而且他为了作案专门买的新车，这显然是一个精心制造的一起政治事件，他不单单是报复社会，所以这个里边他也有明显的破坏统治者形象，让统治者难堪的意图。因为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航展的话呢，会来很多的国际人士，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这里边也是个问题。再一个就是宜兴这件事情上，宜兴呢是紧接着珠海事件就做的，而且宜兴这学生的毕业时间是6月19号，距离发案时间整整过了将近5个月，所以他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你很难排除他是不是就在借珠海的事件来扩大影响。所以这两个事件你明显看出来，他不单单是报复社会，不单单是为了发泄私愤，所以这里边有很大的政治意图。所以这一点的话呢，中国的统治者他非常不希望人们知道这一点，他只想人们知道凶手的残忍冷酷啊，这种卑鄙，但是他不想知道凶手作案的动机，他不想让外界知道。
嗯，
同时其他也不想人知道凶手在报复社会，同时实际上也在报复统治集团。
那么同样在欧洲的艾先生就是这种祸害呢是越来越以暴力形式出现了，越来越走向这个极端的。那么您认为这个是怎么样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有怎么样的轨迹呢，艾先生？
中国人是传统上来说本来是敬天畏人的，有敬畏心的啊，最起码有底线的吧，是吧？但是中共长期的那种仇恨教育啊，无神论教育，导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那种敬畏可以说在丧失。现在中国人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敬畏心的，甚至没有底线的啊。那么这是造成了对人对个人对群体的主观方面的一个因素。第二个，我们说习近平上台以后倒行逆施啊，是经济完全逆转下行，底层很多人面临着生存生计啊艰难，可以说民不聊生已经到来了，相当于一个朝代末世啊到来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就这些恶性极端的事件频发，总的是中共的统治的造成的啊民生艰难，然后太多的不公不义这些现象降到每一个个体的头上，都可能导致这些事件发生。
嗯哼，那么张博士就有分析说呢，对于江山究竟是谁的呢，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它并不属于人民，就人们的这个认知已经提高了很多呢，张博士？
这个看法应该说还是很有见地的啊。你 这个垄断的权利，来控制权利啊的垄断。
嗯，
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中国模式它的底气是什么？
嗯，
其实啊，说穿了，中国模式的底气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事实上这个制度其实经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啊这种报复社会事件的发生，以及中国经济的衰落，以及群体事件的爆发，都可以说明中国模式其实已经破产了，或者说这个模式本来就不存在。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目前啊这种发展，以及出现了这么多啊事故的发生，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习近平所采取的一种全面的管制，对社会全面的打压，以及维护集权主义制度这一种模式，相反可以看得出中国模式的破产，同时也可以看得出这种模式无法持续，最终会让这个社会崩溃。
以上是时事大家节目主持人宇宙与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前中国媒体主编记者、资深社会调查人士艾时成和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的访谈节选。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继续关注台海危机难解，台湾人赴星马移民避险，柔心经济特区成制产热点。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两岸关系升温，很多台湾人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进行资产布局，并通过投资移民规避潜在地缘政治冲突，尤其位在两国交界的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成为台湾人避险首选。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台海局势日益紧张之际，许多台湾人预期美中台关系未来可能出现震荡，政经局势不确定性仍高。不仅台湾企业投资客着眼于新马两国，许多家庭也寻求投资移民取得居留权。目前最受关注的是位于马来西亚半岛最南端的柔佛州。柔佛州是马来西亚的经济重镇，与新加坡仅一桥之隔，其首府及行政中心伊斯干达公主城近年来吸引了大量的台湾投资者。新加坡联合早报11月14号报道，为了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台湾的投资重心正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而新加坡在地缘政治的中立原则吸引了大中华地区的投资者，投资持续外移到邻国的柔佛。新加坡台湾工商协会青商会名誉会长林义成已经从台湾移居到新加坡，近期也在观望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房产。林义成告诉美国之音，
地缘政治的问题，然后因为整个区域国际情势的关系，然后很多在银行的这些理专们常玩笑话都是说，台海越乱他们赚的越多钱，现在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多人会不放心台海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会选择asset 会 parking 在海外。
作为最早在新山提供海外资产服务的台湾企业之一，买购国际地产副总经理林佑威表示，自从2022年8月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台湾人的风险意识显著提升。陈佑威对美国之音说，
台海的紧张趋势因为不确定性蛮大的，所以变成就不想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身上，
新山这个地方就是房价真的比吉隆坡大概便宜了一半吧，然后新加坡的三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价格，它的物价是台湾的八折，所以其实对台湾人来讲是不管是退休避险拿居留证很不错啦。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义山也观察到，台湾人到新马置产的数量有增加趋势，背后主要原因是两岸关系紧张与马来西亚房价相比较新加坡更为优惠。胡义山对美国之音说，
地缘政治啊，台海的相对紧张的这些局势啊，台湾人呢要在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能够自产呢，假如有一些事故发生的话，起码是暂居到这些离台湾相对接近的一些地区啊。
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海危机难解，台湾人赴星马移民避险，柔情经济特区成置产热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继续关注中国应用程序席卷东南亚，对当地是福还是祸？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根据国际著名数据分析公司本周发表的一份最新调查报告，中国应用程序 APP 正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中国 APP 的下载量独占鳌头。对此，专家认为这个趋势有助推动东盟旅游业的发展，但中国应用程序的资安疑虑仍是隐忧，并可能导致东盟对数码产业发展施加更多限制。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
好的，志远。印尼万隆的大学生迪欧对美国之音说，他无法想象没有中国手机应用程序的生活，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使用中国手机应用程序，最常用的是抖音海外版 TikTok。迪欧说，
我总是在滑 TikTok， 因为它有像是教育相关等很多我非常喜欢看的内容，而且它也可以扩展我的社交活动，它对我的社交关系带来许多正面的影响。
不只是 TikTok， 迪欧说，现在中国最热门的聊天软件微信也成为他跟朋友经常使用的 APP。 迪欧还说，像是 TikTok 或是微信这样的中国手机 APP 是其他 APP 无法取代的地方。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从事文字工作的华裔民众黄慧君也有同样的看法，不过他最喜欢的中国手机 APP 是社交软件小红书。黄慧君告诉美国之音，
基本上一天至少会用可能5到6个小时，大部分其实比较像日常的内容，或者是可能别人分享那种 vlog 生活的影片啊这些。因为小红书它的氛围会比较好，那些留言区的那些戾气没那么重。
根据数据分析公司 Adjust 和调研机构 Sensor Tower 合作调查后发表的题为《中国出口应用程序探索全球成长影响力和市场机会》的报告指出，来自中国的应用程序正在全球产生重大影响，但东南亚国家的下载量独占鳌头，像是印尼就以 22% 的下载比例居首，其次则是菲律宾的 21%， 马来西亚和泰国则各为 19%， 而柬埔寨、越南和新加坡各为 18%。 新加坡智库尤素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梅农认为，这对东南亚来说是利大于弊，似乎也是双方扩大经贸连接的必然趋势。梅农告诉美国之音，
东盟地区透过供应链与中国经济高度整合，现在几乎自然而然地通过这些应用程序扩展到服务领域。在我看来，这是东盟国家和中国经济之间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自然进程。
至于中国应用程序的资安疑虑，梅农认为这可以透过区域安全经济伙伴关系或是其他的东盟与中国的现有合作机制去处理，问题相对可控。泰国法政大学商学院学者帕维达对于中国应用程序的资安疑虑则明显更为担忧，他告诉美国之音，
China may pose 中国应用程序可能会为民众的资料安全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民众不知道中国政府是否可以存取这些公司的资料，或者是否有应对的法律可以保护消费者的数据和资讯。这些事情可能会让民众接触中国企业和中国线上平台时更加意识到和关注资料安全。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中国应用程序席卷东南亚，对当地是福还是祸？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石板明夫说三道四，特朗普会放弃台湾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来说特朗普会放弃台湾的言论甚嚣尘上，有人说他是孤立主义者，有人说他唯利是图，可能在谈判桌上出卖台湾。以下是石板明夫说三道四，就上述疑问为您解读。
对于这一点呢，我想谈三点看法。第一呢，关于这个特朗普放弃台湾，一个主要的根据呢，就说特朗普是不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就是你看他一直在讲美国再次伟大嘛，但他只管美国的事务，对国际事务呢漠不关心，甚至呢完全不插手。那么呢，中国跟台湾如果在台海发生冲突的话呢，那美国就可能袖手不管。特朗普不是第一次当总统，四年前他已当过一任了。其实特朗普总统呢，他对国际事务还是非常关心的。比如说在中东的问题上，比如说叙利亚问题上，他也不发这个导弹去攻击过这个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比如在以色列问题上，他把这个承认这个首都的移转等等，他都是非常积极的。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说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之中，他来个三次亚洲去见那个这个朝鲜的金正恩，而且他后来呢确实是他谈完以后呢，金正恩确实是非常收敛，对周围国家的威胁小多了，是有效果的。所以光从这一点就看到呢，这个特朗普并不是一个孤立主义者，而是他会积极的参与国际事务的。那么第二点，对这个特朗普的怀疑呢，就是怀疑特朗普抛弃台湾的一个很大的理由呢，就是说，哎，他是商人啊，他唯利是图啊，如果台湾交给他保护费，他收了，但是中国给他更多的钱，他会不会收到中国的钱又不管了呢？其实呢也并不是这样，虽然这个特朗普是一个商人，但是他做很多事情还是有底线的，而且非常明白的。另外一个，特朗普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对美国来说，不管是在军事上，在这个科技上，在这个外交各种问题上，台湾对美国来说都是核心利益。所以说如果说他在谈判桌上把台湾当作筹码卖给中国的话，对美国失去的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一点呢特朗普一定是很明白的。另外一个，他这个谈判的对手是北京，是习近平，是一个非常不讲信用的家伙。第一次特朗普政权的时候的美中的贸易谈判的各种承诺，中国都没有履行。所以说呢，特朗普是一个商人，他会在谈判桌上出卖台湾，这一点呢应该也是不成立的。我觉得同时呢，我觉得特朗普呢他还有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也有很大的风险。对台湾来说，他的目标是让美国再次伟大，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就是中国。所以说呢，台湾有个词叫抗中保台，那么台湾以赖清德总统为首呢，他们是为了保台而抗中的，但是在特朗普来说呢，他是为了抗中而保台的，他为了和中国对抗，台湾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所以他保护台湾。那么如果说台湾的一些商人跟中国天天眉来眼去，把台很高端的技术偷偷的卖给中国，这个对特朗普来说是不可容忍的，他的铁拳也一定会打在台湾身上。如果台湾比如说把什么现在立法院正在审查的，把什么金门马祖这些离岛变成和中国的特别贸易区，让中国的产品习产地通过台湾，通过金门马祖最后卖到美国去的话，这一点呢特朗普眼里也是不揉沙子的。所以说呢，台湾呢一定要独善其身，保持距离，跟中国保持距离，坚决的站在美国这一方面的话呢，美国是不会抛弃台湾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石板明夫说三道四，特朗普会放弃台湾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丹尼尔，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